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游玩咖啡时间呢，为大家分享一个话题，名字叫依法不依人。话说呢，过去在一个禅宗的公案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那就是在一个寺院，有一个居士，他每次呢总是在给这个寺院捐助很多钱，不住的往这个功德箱里投钱投钱投钱，他投了很多的钱，但每次投完钱以后呢，这个师傅拿着钱就走，拿着钱就走，对每一个投钱的人呢，师傅都抱以同样的态度，你就是给一块钱，师傅也是点头微笑，你就是给100块，他也是点头微笑，所以这位居士就感到很不平衡。有一次呢，他就追问到这个大和尚，说：“你看我投的那么多，你怎么连特殊的关照都没有？起码你对我的谢意应该比他们投1块钱的要多一些。”这个师父就冲着他一笑说：“你在向谁投钱？你在向谁布施？你在向谁？向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向寺院呢。”师父说：“那你就投错了，你的投入是买你自己的福报，是为你自己投入，我只是帮你尽这份责任而已，协助你完成。你在为自己做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回报呢？你一定要一个特殊的待遇是吗？那你的注意力，你的着重点又在什么地方呢？”但在这件事上啊，不仅是寺院，我记得过去呢，在学校也有过类似的事情，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看到过呀，我们班上的有一个女生坐在第一排，眼睛不好，但她对老师呢非常的殷勤，帮助拿教具，帮助擦黑板，帮助收作业，总是跟小大人一样，老师呢也对她比较喜欢关照。可是在有一次，就是好像是区里要来检查，老师前一天就安排说，明天我讲课的时候，我要有一些问题先跟大家分布出去，那么谁回去准备这个问题，谁复习这个问题。可是单单就没有叫到这个女生，我们全班都看得出来，这个女生当时就特别的不高兴，怎么不叫我，我对老师平时那么好，尽帮她做一些这种别人不做的事情，老师不叫我。老师呢也看出来了，所以在班上的时候，老师也多少说了几句，说我是找一些呢平时反应比较快，回答问题能反应到点上，包括视力也不错的同学，精气神表现能力都挺好的同学，这样的话呢对咱们班集体提高荣誉呢有帮助，并不是意味着老师在厚此薄彼。但是我想这番话呢可能那个女生也听不进去，女孩嘛比较容易是吧。但是就算不是在学校，我们举一个生活里的例子，在我爱人他们过去的公司，爱人过去在一家公司服务，这公司里有一位会计，会计是退休以后返聘的一位中年妇女，她的确像这个公司的总管一样，任何人找她报销或者是请她开支票甚至开发票，他都要严守把关。为此呢，总经理非常的信任他，也因此呢，会计得罪了好多外边的和下面的人，但是会计自己呢无怨无悔， 那有一次呢，总经理开会，当然会计也在场，其他的几个部门主任呢，还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呢，也都在会上各抒己见。他们探讨的是下一步的业务怎么开展。总经理征求了一圈的意见，这位会计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，但显然呢，比起那些业务骨干来说呢，这位大姐的意见就是比较局限，她只是在收账方面，但是收账方面对业务开拓这件事情好像关系远了一些。后来经理就跟某位业务骨干大谈起来，我听取你的意见，你的确在这方面有所建树， OK OK。 这个会议就开成了一个像茶话会一样。当时这位业务骨干比较年轻，年轻气盛，但是很有开拓性，经理就很欣赏。这个会大概开了整整半天，当回家来的时候，我爱人就跟我说坏了，我们那位会计大姐，我们再去找她报销，我们再去找她入账，再去找她什么，那个态度简直就是，哦，为什么？显而易见吧，你怎么能够当着那么多的人单单对我冷遇，而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平时根本就不给你端茶倒水的人，平时根本就不给你服务的人身上，你慢待了我。这个现象好像在许多公司许多单位都存在。当然了，经理本身对会计大姐很尊重，平时在吃饭的时候，甚至于在走廊里路过的时候，他都对这位会计轻轻地欠一欠身，谢谢你。他代表的一种尊重，对其他的年轻人他不是，他有言就说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他那天在业务开拓会议上只给这位会计大姐，因为平时的这种关系大谈明年的业务进展，那这个会议开的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在单位里的对事不对人。那么这位会计他其实是后勤部门的，后勤部门的人确实不应该太干涉他们业务之外的事情，财会业务之外的事情。那么什么叫对人不对事呢？这个我也知道，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有几个姐妹，由于父母对妹妹比较好，对姐姐慢待了，所以姐姐对妹妹呢就多有刁难。凭什么父母就对你好就对我不好？当然这个事儿还说得过去，因为父母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没有一碗水端平，导致了姐姐心中的失衡。一旦失衡呢，她会做出一些比较不理智的事，但是一旦父母厚此薄彼呢，她也会因为失宠而丧失她的安全感。因此我们把话题扯回来了，为什么一个人容易造成对人不对事？对，就是因为他曾经的不安全感，他把这个东西一旦带入了单位，那么单位呢又是一个大家庭，他就会投射容易导致对人不对事，那就会影响工作。这件事呢，我们可以上溯到中国的清朝，在咸丰年间，当时是签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北京条约还有各种条约。1856年嘛，因为亚罗号和马什府事件，当时呢就英法联军呢自海上入侵，咸丰皇帝呢非常的无力，于是就两宫皇太后呢开始垂帘听政。当咸丰皇帝的儿子继位的时候， 后来慢慢慢慢的，纳拉氏就登堂入室，啊，进入了主要的管理层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慈禧太后。那慈禧太后上了位以后，为什么她就开始，咱们大家都知道，翻云覆雨的去折腾这个江山？其实慈禧她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这样，还记得吗？当努尔哈赤在自己的家乡摆出七大恨的时候，开始反明造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灭掉的是谁？三个女真吧，建州女真，耶赫女真，还有海西女真。耶赫女真她的部落被灭掉的时候，她说如果我的部族如果由一个女人还健在的话，她将让你们覆灭。最后果然这个建州女真上位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爱新觉罗氏。当时慈禧呢，她的老姓就是耶赫那拉，耶赫女真的。这个耶赫女真当她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她遭到了在选秀的时候遭到了咸丰皇帝的冷遇。哟，虽然你是满洲的满族人，但是你是那个部落的，冷遇她。遭到了冷遇，就是在姐妹之间遭到了失宠。失宠的人强烈的不安全感，在宫里嘛，没有别的活路，所以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就登上了他后来的这个位置。一旦登上这个位置，他就开始大开杀戒。如果有人反对他的意见，例如顾命八大臣，例如洋务运动啊，种种的事情，如果反对他，也有些人也可能就纳谏了，有些人可以平常心，但他不，他一定将对方置于死地。那么就是大大拖了清朝往前发展的后腿，那确实误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缘起呢是在于他曾经的失宠，因而他对人不对事。其实这个对人不对事呢，多半在家庭可能是存在于一种真实的表达，真实的状态。但是对事不对人，就是依法不依人，这件事在心里边说属于超我范围，就是在做事的时候，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，确实不应该有厚此薄彼的心，只要对这个事业建设有好处有益处，就不应该太夹杂着私情。家里的私情是避免不了的，但在社会上你再夹杂私情的话，就是清朝末年的下场。在种种的事件当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，包括那个上课的时候，那也是一种超我范围，学生因为老师叫了其他的人没叫他，就会产生这种我书也不念了，我态度也不好，情绪不佳的时候，你跟老师夹杂了私情，跟同学之间也夹杂了私情，那对你的读书这种法就不利。所以依法不依人，就是我只向老师学习他身上的这个知识啊，他头脑里的这种智慧，我犯不上呢在他对谁好对谁近对谁远这个事情上做文章。这个已经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违背了上学的初衷，也违背了工作的初衷啊。那这个公司这个事情这个学你也别做了别上了，干脆回家就算了。所以在家里呢没有得到的时候呢，容易在社会上寻找，在社会上一寻找就错乱了。因此呢，这个我记得是某位大和尚，好像是净空大法师，净空和尚说过，说奉劝寺院的这些啊主持还有出家人不要离在家在太近。他的原话是，如果你离在家人太近的话，他心情好你怎么都对，如果哪天他心情不好反过来就坏事了。那么就会形成什么效应呢？当然出家人他本身 很慈悲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让常住居士，就是外人、在家人，对这些僧人产生了分别心，那就等于对佛法僧三宝呢有所破坏，这样对谁不利啊？其实僧人并没有什么损失，但是谤佛毁坏佛法僧三宝的后果，那可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对在家人不利。因此为了保护在家人，净空和尚才说出这番慈悲的语言。这就是为什么要依法不依人。谢谢大家。